出埃及记第25章逐节注解导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神所晓谕摩西建会幕用的材料和方法，就是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被称为山上的样式。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属灵建造的第一个原则是奉献。人在神面前站稳了奉献的地位，属灵的建造才能开始。奉献是甘心乐意的，神并不勉强人，只有甘心乐意的奉献恩典的一部分，神才同意可以收下归我。因为甘心乐意的奉献表明人心思的回转，不但承认神是配得的，也认识自己的一切所有都是出于恩典，所以能带着感恩的心顺服神的权柄，甘心乐意地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的奉献才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人若是以施舍、捐助、帮忙、勉强、计较的心态来奉献和侍奉，神是不会悦纳的。奉献是神自己预备的。以色列人本来在埃及当奴隶，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属灵建造的材料，无论是人、财、物、恩赐，也都是神自己预备的。神向我们要什么，他就会先给我们什么。神所赐的一切属灵恩赐，都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神为自己所要收的礼物开列了一个清单，既有贵重的金银、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也有便宜的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属灵的建造所需要的材料，不是根据人眼中的价值，而是根据神的所要。不是神所指定的材料，不管多么贵重，神也不接受。金在圣经中通常象征神所赐的信心。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而金在圣经中通常象征神的性情。银在圣经中通常象征救赎。你要按人丁，按圣所的瓶，每人取赎银500舍克勒。铜在圣经中通常象征审判，并且借着审判洁净人，赦免人。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古埃及最主要的布料是亚麻，染色比较困难，所以古埃及人通常都穿漂白的亚麻布衣服。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古埃及进入新王国时期，染色的布料开始增多，但都属于奢侈品。从古埃及的壁画中可以看到， 古埃及人并不随便使用颜色，不同的颜色都有特别的象征意义。这些观念也影响了在埃及居住430年的以色列人。古埃及人最常用的六种基本颜色是红色、蓝色、黄色、绿色、白色和黑色。但神所要的颜色并不是根据人的所有和流行的时尚，他亲自指定的蓝色、紫色、朱红色和亚麻的白色，都是为着预表基督，让以色列人按着他们能理解的方式来认识神的性情。蓝色原文是蓝紫色，在古埃及，蓝色象征生命、复活和丰饶，被用来描绘水、天空、天堂、各种神祗的头发，以及最高神、太阳神拉的脸。蓝色也被用在法老的王冠上。埃及蓝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人工合成颜料，在新王国时期很流行。紫色原文是紫红色，是推罗人从地中海的染料古罗中提取的古罗紫，又被称为推罗紫或皇家紫，接近深紫红色，稳定持久，会随着风化和日照变得更加鲜亮。紫色非常贵重，是古代社会权力、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但紫色并非古埃及常见的颜色，而是在罗马帝国成为王袍的颜色。因此，当主耶稣被罗马兵丁戏弄时，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哀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朱红色原文是红虫，是从胭脂虫中提炼出来的颜料。在古埃及，红色有两种极端的象征。一面代表混沌、死亡和危险。混沌之神赛特的形象是红脸红发，甚至全身都是红的。一面又代表生命和保护，被用于描绘太阳神拉的眼睛和下埃及的王冠。细麻是埃及贵族和祭司所穿的贵重衣料。在古埃及，白色象征纯洁、神圣和清洁。神圣的器皿、动物都是白色的，祭司和参加敬拜的人都穿白的，上埃及的王冠也是白的。山羊毛原文是母山羊，织成的布料可以防雨，游牧民族用来制作帐幕，是便宜的材料。海狗皮可能是红海出产的如艮皮。皂荚木是一种旷野中常见的金合欢木，树形如伞，树皮粗糙多刺，木质坚硬，不易腐烂，是建造桧木用的最多的材料。点灯的油指橄榄油，以弗德和胸牌是大祭司的装饰。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圣所直译是圣洁之处，又称为帐幕、会幕，是圣殿的前身，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预表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就是那真正的会幕，真正的圣殿。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中，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圣所是神与人同住的地方。神吩咐 造圣所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呼召摩西住到他那里，是为了让自己可以住在百姓中间。神愿意人住在他里面，享用他的所有。神也愿意住在人中间，叫人得着神。这正是主耶稣所应许的，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然而，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基督就是神的居所，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教会也是神的居所，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与基督联合，就成了神的属灵居所。因此，神的心意是要借着物质的圣所启示他真正的属灵居所，借着山上的样式启示属灵建造的原则，借着帐幕表明那要来的神儿子基督和他的工作，作为神与人同住的见证。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属灵建造的第二个原则是顺服，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人既不能修改，也不能出主意，只能绝对的顺服，完全没有人自己，一切都是根据神。因为只有使用神所要的材料，按着神所指示的样式来建造，才能100%地发表神的心意，成为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只要有一点点修改，就把神的心意表达错了。会幕的样式是神所指示的，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的工人是神所呼召的，恩赐是神所赐的，从头到尾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结果才能将荣耀归给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在地上的帐幕和圣殿。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必须完全根据神所指示的样式，根据神的呼召和恩赐，不能有任何人意的掺杂。人手所建造的只是巴别塔，而不是教会。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2.5肘，宽1.5肘，高1.5肘。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柜就是约柜，里面存放法版，是神与百姓立约的标记，也是整个会幕的中心，预表道成肉身的基督。山上的样式首先是对约柜的指示，教会的建造也应当首先高举基督。金金指纯金，在圣经中通常象征神的性情。道成肉身的基督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肉身就像皂荚木所做的柜子，但里外都包上金金，里面是神儿子的生命，外面是父荣耀的彰显。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它表明出来。四个金环不是安在柜的上面，而是安在柜的四角上。在人看来，这种设计会导致重心不稳，不方便约柜搬动。但神却特地这样设计，因为当人用肩膀抬起约柜的时候，约柜就可以被高高举起，叫所有的人注目约柜。神的救赎方法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而人子顺服的结果是被父神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使基督在教会中被高举。这里的肘是古时的尺寸，是从肘关节到中指尖端的距离，大约45厘米。先知以西结时代的肘比较长，每肘是一肘零一掌。虽然英文把摩西的约柜和挪亚的方舟都译作 ark， 在原文中却是两个不同的字。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金金所包的约柜，要用金环和用金包裹的皂荚木杆抬起来，表明神的恩典和应许需要人用神所赐的信心来承接。这杠不可抽出来，好随时把见证之柜抬起来。这杠不但在以色列人漂流旷野时不抽出来，以后停放在圣殿至圣所里的时候还是不能抽出来，象征神的百姓要随时随地地高举基督，活出神的见证。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法版原文是见证，表明律法是神性情的见证。法版就是神写下十诫的两块石板，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根据。约柜造成后，摩西将法版放在里面，所以约柜又称为法柜。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2.5肘，宽1.5肘。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施恩座是盖在约柜上的板，是神赦免人、挽回人的地方。在赎罪日，大祭司要把祭牲的血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施恩座原文源于字根盖子，意思是遮盖、赎罪。赎罪原文也源于同一字根，赎罪日原文意思是遮盖之日。施恩座完全不用皂荚木，只用金金，完全是神恩典的流出，就没有人的成分。施恩座的长、宽、 与约柜完全一样，表明神的公义有多少，神的恩典就有多少。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表明神的恩典的遮盖总是比神公义的要求高一点点。基路伯是一种天使，当人被赶出伊甸园以后，神安排了基路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现在这两个基路伯也在看守神的律法和恩典。如果神自己不显出恩典，就没有人能满足律法的公义，没有人能得着神的恩典。施恩座之所以能流出恩典，是因为祭牲的血弹在上面。这两个基路伯也详细查看那能显明恩典的根据。只有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才能叫神的恩典临到人，叫神不再追讨人的罪。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神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向摩西表明，公义圣洁的神是在恩典中向人说话，因此旧约常用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来称呼神。若不是神用恩典向罪人说话，罪人连聆听神话语的胆量都没有。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周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这桌子是摆放陈设饼的，皂荚木包上金金，让我们再一次看到道成肉身的基督，预表主耶稣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陈设饼桌的四个金环的位置与约柜不同，是安在桌子四角上的四角，挨近横梁的地方，也就是靠近桌面的地方。金金所包的陈设饼桌，要用金环和用金包裹的皂荚木杆抬起来，表明那从天上来的生命的粮，需要人用神所赐的信心来领受。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制作。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陈设饼是摆设在神面前的十二个饼，每个饼用细面十分之二依法，大约 4.4 升，是个很大的饼。桌子上的盘子用来盛饼，调羹用来盛乳香，爵可能用来倒酒，瓶用来盛酒，这些都要用金金制作，表明天上来的真粮的供应完全没有人的成分，只有神的性情。陈设饼每安息日摆上，换下的饼只能给祭司吃。 基督是天上来的真粮，既满足了神，又满足了寻求神的人。要用荆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都是一块荆金垂出来的。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金灯台用荆金垂出来，用象征圣灵的橄榄油点燃。七代表完全，这些都预表基督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是世上的光，把众光之父那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赐给人。会幕里没有天然的光，唯一的光源来自这金灯台。教会里不能有其他的启示，唯一的启示光照来自神自己。约柜和陈设饼桌都有皂荚木，因为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才能与人立约，成为我们的宝足。但金灯台完全没有皂荚木的成分，因为基督的真光完全是神的性情，没有任何人的成分。杏花指杏仁的花，杏仁树是当地春天首先开花的树，可能象征神对百姓的眷顾。杏树的字根是留意，读音接近，是双关语。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要荆金的。蜡剪用来剪竹花，蜡花盘用来盛放剪下来的竹花。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荆金一他连得。在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计量系统中，一他连得等于60米拿，一米拿等于60舍克勒，所以一他连得大约是 41.04 公斤。在希腊罗马时代，一他连得约有90斤。但在这里，一他连得折合3000舍克勒，大约是 34.2 公斤。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神不住地提醒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因为亚当后裔的本性就是要如神能知道善恶，实在是太容易偏离神，用人的意思来代替神的意思，用自以为是来代替山上的样式。我们的一切侍奉工作都应当谨慎按照神所指示山上的样式，而不应当跟随自己、世俗、潮流、异教或者商业的模式。
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